2011新唐人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亚太赛区初赛在台北市大安运动中心举行，今年的参赛人数将近200人，除了参赛选手，也有不少武术前辈到场共襄盛举。
各方武林好手齐聚台北大安运动中心，展示各家武术套路精华。新唐人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今年迈入第三年，亚太区初赛选择在台湾举行。比赛项目分为拳术类、南方拳术类以及器械类别组，每个项目要在2到3分钟之内完成。由于参赛人数众多，整个比赛花了将近12个小时才完成。大赛评委强调，新唐人举办的武术大赛以恢复传统武术为宗旨，并透过比赛交流发扬武德精神。
武术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武术，新武术是一种没有传统的，是扭曲了的、变异了的武术。
多位台湾武术前辈到场观赛，并肯定大赛对传统武术精神的弘扬。
你们前年大概半我也来看过，是真正看了一整天。我觉得这很好啊，非常的好一个东西，因为传统啊，绝对不能把它抛弃掉。
我每年都看你们办的这个比赛哈、啊，那今年看今年的水准好像提高了不少。
嘛，希望各有关团体机关会当来新东人这个作风作为作为名，多多来举办这个传统的武术比赛。
以后往后，希望大家有这个在这个练武的人，能够有这个机会，让他有这个平台，啊、哦，那个平台去发挥。
台湾呢，是中华传统武术保留的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在这里我也拜访了很多的，就是看到了很多的传统的武术家，真的是把传统的套路、传统的理念、整个的心法都保存得比较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在台湾这样的武术宝地举办武术大赛，能够吸引更多的传统武术家走出来。
透过比赛平台，让选手展示自己的所学，也让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新唐亚太电视陈慧默、刘自莹台湾台报道。
新唐人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亚太区初赛8月6号星期六在台北大安运动中心拉开帷幕，吸引了近200名选手参赛，他们的年龄从10岁到80岁都有，还有长期学习传统武术的外籍人士。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们的比赛心得。
力道强劲，身法利落，展示大内八极拳。已经连续3届参赛的刘文和在赛后说，在参加新唐人武术大赛的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进步。
刚才我上去打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点忘我了，然后我怎么打，我只知道我最后敬礼，然后掌声把我吵醒这样。我特别还要是要再感谢新唐人，他们举办这种传统武术，能够这么高规格、这么好的场地，我想。那个自己先走，自己都会感受到。
和父亲一起参加比赛的刘尚鹏也分享自己在准备比赛的过程。
我会看以前的影片，然后针对我以前比较弱的地方加强，然后这次我打完以后觉得就是尽力去打，然后觉得发挥的还不错。
14岁就接触武术的捷克选手，演示课程中的虎形鹤路，来台湾学习传统武术10年，认同新唐人武术大赛发扬正统武术。
就是我是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比赛比较尊重传统套路、传统拳法，啊、有历史，有对我来说比较有内容。
比赛现场还有不少小朋友，年纪虽小，打起套路时架势十足。女子器械组双胞胎姐妹巾帼不让须眉，展示北派螳螂小六合枪与四路梅花刀。赛后对记者说，他们对传统武术的坚持，
跟新武术或者是就是自己任意去修改或者是看漂亮，这个比较不一样。
参赛选手教练对于新唐人提供展示传统武术的平台表达肯定。
这个太好了，其实如果花莲有多一个像你们这样的团体，或是说那个其他的县市有多一个这种类似这种团体的话，那武术的话就不用怕没有传人。
新唐人亚太电视副总理晶晶刘姿莹台湾台北报道。
本台举办的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特别强调传统武术和武德，
许多遵循传统的武术家们透过大赛平台对传统武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引领回归正统的习武之路。一位在初赛中脱颖而出的日本选手用自己的经历解释了传统武术和新武术的区别。
在一生里边的话，像这种机会没有几次，所以说我觉得能参加的话，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来自日本的选手鱼月以器械六合剑参赛获得入围。其实鱼月在学习传统武术之前曾经接触过新武术，不过现在的他稳定传统武术的深厚内涵与特性，而且这些都是新武术所没有的。
到了海外之后，我发现其实中国传统拳你要练好之后的话，其实它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不是说一般那个运动员到40岁50岁就跳不起来。其实你看真正好的那种拳师70、80岁的话，那年轻人的话，那一招就把年轻人给放倒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练这种东西的话，对自己的来讲，其实不是说身体素质的一种提高，其实对内心的话，其实提高是挺大的。
早期在中国大陆习武的他发现，传统的武术套路在现今中国早已经不存在。
我觉得那个参加这个新唐人比赛的话，最主要的还不是说因为成绩能取得怎么样，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就是说，因为有各门各派的嘛，就是说因为学习的话确实有很多学习的那个机会，因为那个传统的武术的话在中国大陆破坏的非常厉害，就是说那个套路的话几乎于体操那种东西比较多，所以说很少再有人就是说想去复兴中国传统的这种功夫了。
武术家郭宪也表示，传统武术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下融入杂耍体操成了变异的新武术，而传统武术所强调的师承与武德也在大陆消失殆尽。
唱东升唱大师到台湾了以后说脚下了，现在大陆上那个通通没有了。我们在2003年的话到大陆上参加一个比赛啊，我们就看到他的动作不对，完全不对，就是没有练了。老师走掉以后，徒弟也上掉了嘛。他虽然有这个说我们保定快脚，但是老师的一走以后啊，整个都没有。
中华武术蕴含着5000年传统深厚基底，虽然面临被淡忘的危机，不过许多遵循传统的武术家们也正步过新唐人的大赛平台，逐步迈向回归正统的习武之路。新唐人电视副总陈辉模刘思颖李晶晶台湾台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接下来带您关心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最新消息。新唐人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评委会主席林有朴博士星期三专程从台湾来港，就中国传统武术与养生举行专题讲座，吸引了许多武术界人士出席。他们对林有朴博士所言都表示深有同感，并赞扬其发扬传统，造福人群。
李有朴博士与在场200多位听众分享其数十年在武术和中医养生等方面的体悟，首先阐述中国传统武术的内涵。
其实呢，武术根本的含义就是止恶扬善，制止邪恶，呵护善良，这个是武术的根本目的。
他并以古时老子、广成子教导皇帝为例，说明昔日指导过他的武术师傅的苦心。
他就说你哪不对，哪不好，哪不好，全是不好。这样10年以后我得了冠军。师傅教徒弟他的用心良苦啊，他的武德在于他是有深远的考虑，他重德，你就能练高。
多位武术界人士称赞李有朴博士讲得非常的好，受益良多。
我心有同感，但是希望仲推动啲年青人去繼續承傳佢，就唔好俾佢斷絕。
好多關於武德啦，關於道德嘅中醫嘅論調啦，咁我覺得獲益良多。咁
佢內容咧就好廣泛，係非常之豐富。我諗咧喺呢個中醫與道德嗰方面咧，我諗幾個鐘講唔曬。
我覺得醫師咧佢講嘅講座是非常之有意义的，即造福人群。
他们都希望将来有机会李博士能再来香港演讲。新唐人记者李秀仪在香港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2011年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亚太区初赛将于8月28日在台北举行。在大赛开始之前，大赛制作人之一的西蕾女士介绍了今年大赛在国际社会上引起的反响，请看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每年都在台湾设亚太区的初赛，今年在第五次亚太区初赛期间将在全台湾举办大师班，这是新唐人声乐大赛历史上的第一次。
我们今年的大赛在台湾就是初赛期间呢，在五个城市会办11场大师班，有2位老师去台湾，在那个中国歌曲和西洋歌曲的演唱上给台湾的学生做一些指导。
由于积极推动海外跟台湾声乐界的交流，今年大师班在台湾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
大师班在台湾就是得到了业界的很多人的支持，包括一些乐器行的支持。我们在台北的大师班现在已经报名已经全部满了。
服务全世界华人的理念让新唐人声乐大赛在过去4年当中吸引了全球超过400位华人声乐家的参与，这个世界性的而且只有华人才能参与的赛事也因此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我们的比赛也是受到了欧洲的一些音乐学院他们的关注，也包括一些经纪人、一些剧场的这些艺术监督他们的关注，他们也表示对我们的大赛很感兴趣，他们有些人会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来观看比赛和演出。
除了这个独特之处，西磊还分析了这项比赛引起国际反响的其他原因。
他们很多人知道华人在音乐方面是非常有才华的，那么他们呢一听说有一个华人的声乐比赛，就是把世界这些非常优秀的华人声乐家都在一个殿堂里一起比赛，那么这么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是在纽约，在世界之都纽约的比赛，这种形式对他们来说是没有见过的，所以他们就是很感兴趣。
新唐人声乐大赛举办的初衷就是为全世界华人声乐家提供一个在国际上展示才华的机会。
怎么真正把我们华人里面很优秀的这些声乐家真正的把他们的才华展示出来，就是不仅仅是说在台湾在亚洲，而是在一个国际的这么一个平台上提供这么一个跟主流社会交流和互换信息的这么一个机会。
因此西磊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对华人声乐家给予足够的关心。
我觉得作为我们华人来说，一定要给我们自己的优秀的音乐家足够的 attention， 给他们足够的掌声，这样主流社会才会认可他们。我觉得我们需要华人社区所有的朋友，所有的观众，大家一起来努力缔造我们自己的明日之星。
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采访报道。
2011年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将于10月28号到30号在纽约举行。近日，大赛的项目经理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他希望全世界的华人歌唱家都能到纽约这个艺术之都来展现自己的才华。请看报道。
今年是新唐人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第五次举办。大赛经理李唐介绍说，4年的历史让新唐人大赛逐渐成为音乐界的一个盛会。
新唐人电视台是一个世界性的媒体，那理所当然我们办的也是世界性的大赛。那通过以往四年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有近20多个国家的地区，还有400多位选手来参加我们这个声乐大赛。所以说呢，从这种人数的数量呢，还有这个区域的广泛性来讲呢，都是一个世界的盛会。
对于今年声乐大赛的最大特点，李唐介绍说，
今年比赛最大的特殊地方呢，就是我们将我们的决赛和下午的音乐会选在了卡内基音乐厅。因为卡内基音乐厅有120年的历史，在这120年的演出里，很多古典艺术的知名艺术家都是在这里成名的。很有很典型的一例子就是马友友在15岁就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了他的第一场音乐会。所以说呢，我们想卡内基出现了这么多成名的艺术家之后呢，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华人艺术家放到这个舞台上，也希望他有在纽约这个世界舞台上成名成家的机会。
李唐还谈到，由于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全世界的华人声乐大赛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面临了很大的困难和挑战，但是他表示推动华人声乐家走向世界舞台的愿望让他矢志不渝。
为我们这个华人艺术家，世界的华人艺术家做出一些 贡献吧，就是说这种华人，我想因为在世界华人艺术家在西方的这种歌剧领域或者西方的艺术领域里面，他的奋斗是很艰难的，因为作为一个华人，你在学习西方人的艺术，所以在这种奋斗的路上呢，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而且呢，他的机会要相对于西方的艺术家来说要少之又少，所以说呢，我们办这个大赛呢，也是为了这种华人艺术家，给他们足够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才华。
最后，李唐还表达了对全世界华人声乐家的期盼。
这次在卡内基音乐厅、新唐人电视台，一个全世界的这种华人媒体，给这些选手提供了一个世界的在卡内基音乐厅世界著名的舞台的机会，希望他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我想这个机会是难得的。
新唐人记者郭莹在纽约采访报道。
今年的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决赛将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行。对此，台湾指挥家王立德非常赞赏，他说，卡内基音乐厅兼具历史与灵性，新唐人每年都提供交流平台，让西方美好的好唱法与华语持续的融合尝试，令人鼓舞和期待。
大江东去，
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总决赛将登上卡内基音乐主厅，堪称全球首创。对台日交流贡献深、培育人才无数的资深指挥家王立德表示，
全世界所有音乐家他们很希望能够登上的一个舞台，很多伟大的音乐家像柴可夫斯基啊德沃扎克都在这里指挥过、演出过，那这个厅的音响非常的好，它这个厅好像是有灵性的，所以你到了那里，你就觉得那个舞台是有历史的，大家跟观众能够互动流通，这是心灵交流，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王立德说，西方美声被公认是自然的好唱法，但成功以中文融合诠释的演出者却不多，
有些很好的歌唱家他们在国际上也都有一定的成就，他们唱起外文的歌曲或歌剧都蛮好的，可是一唱起中文来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你就会发现有一点点融合上的一些问题存在，所以这一个过程我想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磨合。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大赛非常好的地方，就是说大家台上见，大家来在现场来看看谁的方法好，谁的融合好。
近来大赛吸引了世界30多个国家选手参加，这次新唐人将在赛后为历届得奖的音乐家们举办一场华人之星音乐会，
透过演出大家来找到，不管是在还不是不只是在歌唱上或者说咬字上啊、语言上，而且会给作曲者或者说听众期待说有更好的作品产生，我想这是最美好的一件事。
那一切是否能依然我呀？
各界瞩目下，新唐人每年持续挖掘优秀声乐家。8月28号，亚太赛区初赛马上就要在台湾登场，将再次掀起一波纯真、纯善、纯美的正统声乐飨宴。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吉娇、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本台举办的全球华人系列大赛深受各界的好评，为了让更多民众了解大赛对社会的影响，7日在台湾彰化举行了富而有德参会，请看详细报道。
富而有德参会一共吸引将近彰化各界人士300位来宾参与，彰化县彰化市的长官也到场表示支持。
艺术或者服装饮食的表演好竞赛能够来提倡我们传统的正统的我们中国文化啊、哦， 希望我们社会各界能够支持这个活动。
尤其对咱地方的文化、艺术，或者是教育、环保啊，甚至呢，伊的这个间隔，诶，这个教育方面呢，都非常的关心吼。啊，所以我伫遮呼吁大家多多甲因关心，啊，欢迎党呢教育啊，大家慈善义举啊，做个这个社会这个善事。
长期投入民主改革的立委汪金珠，在参会现场观看新唐人传递自由讯息相关影片之后，有感而发，
报道中国真实的真相，以及台湾以及世界各地自由民主的状况，好让中国人也了解，让世界各国也了解中国的真相，然后能够开创中国人能够对于自由民主这方面的启示。
参会也进行艺术品义卖，企业家杨行谋当场买下一幅由法轮功修炼者所绘的油画。
这幅照看得很喜欢，因为他的油画跟他的作品真的很好。
啊，买画画啦，或者是来参加这个参会啊，目的又是要啊让那个新唐人电视台啊更有经费来发扬我们的那个固有文化。
从2007年10月份的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开始，新唐人为弘扬中华正统文化，一连四年举办各项大赛。参会现场，曾经参加新唐人声乐大赛的王喜爱，以一曲《少女的花》惊艳与会来宾。新唐人亚太电视陈映真、叶喜红台湾彰化报道。
致力于弘扬正统文化、坚持真相报道的新唐人亚太台，长期以来在台湾各地的耕耘理念得到肯定。日前，亚太台嘉义办事处举办茶会，知名武术家、中医博士李有甫受邀出席，畅谈他多年钻研武术气功和中医养生的心得，现场的气氛相当热闹。
新唐亚太电视台嘉义办事处4号下午在 Nice 王子大饭店举行开幕茶会，获得热情支持，甚至还有来宾特地从阿里山赶来赴会。
有，我们有支持，
鼓励很多人去看，真的比较正
向。所以我们今天特地从山上下来，在阿里山那边。
很赞，很赞。
我觉得新唐人亚太电视台给我一种新兴的感觉啊、哦！对于我们从事我们那个中华文化的那个正统主流的一些艺术哈、哦，还有一些文化内涵，非常用力哈、
哦。新唐电视台这么健康、这么正面的，好、哦、让大家在心灵上，在重点在道德上这两个字的体会上，更有进一步的深层的一些了解。
茶会中并安排名武术家、中医博士李有甫畅谈武术与中医保健，他认为道德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获得大家热烈的回响。
今天安排这个大师来做这个精彩的演讲啊，受益良多，我相信在座的人呢、啊、都跟我一样有同样的感知。
新唐人原来他让我感受到的就是说真的是身心灵之外真善人这个区块，也就是目前我觉得我一直很想追寻，也是让我自己会觉得我是蛮期待的一个部分。
拥有优越国际平台的新唐人也希望能协助当地产业行销国际。
那我们想协助当地的产业来做一个国际的行销，把台湾好的产业包括文化这个部分向全世界做一个行销。
新唐人努力以传统文化端正社会风气，与会的企业家们以实际行动支持，让这股清流得以延续。新唐亚太电视陈瑞兰、林玉普、方雅贤，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以恢复中华正统文化为宗旨举办的系列大赛，深获各界好评。为了让更多的社会人士认识大赛的宗旨，新唐人于周六在台南举办富而有德参会，许多社会贤达都到场表示支持和响应。
台南富而有德参会艺文节目，现小提琴家洪韵瑶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优美琴声中揭开序幕。
就是我们也需要社会企业啊、团体啊，大家共同的支持，因为这个活动，其实这个这么多比赛办呢，我们办也是为了社会而服务的。我们5000年的这个传统文化呢，重新啊，把它弘扬光大出来。
曾经参加新唐人声乐大赛的王喜爱，一曲《尚美的花》歌声动人，吸引全场目光。
我其中也参加过了声乐大赛，觉得这是一个很可以推动我们一个传统文化，可以进而再让我们的人的心灵啊，可以再更美。
武术表演由林昌香表演智深醉打山门，中国古典舞由关敬杰表演六郎出征曲目。一系列的艺文节目让来宾感受到正统艺术的良善讯息，
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我们这个富而有德的这个参会，本身有能力的人呢、都能够多多的来参与。
新唐人他从事致力推展呢，恢复我们中华固有文化，真的是很有意义的活动。
今天借着新唐人这个义举，我们社会是充满的爱。
三会压轴节目《汉服走秀》，一件件精致典雅，花花堂、宋、明朝服饰，美不胜收，将传统文化之美表露无遗。
没有政治力介入，而且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教育又是非常正面的教育。我这里也呼吁全球的所有的中华人来响应，来赞助新唐人电视台。
新唐亚太电视史记望神指挥，台湾台南报道。
还有七个星期，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又将在纽约时代广场开幕了。去年的厨技大赛，时代广场被打造成了唐朝长安城的风貌。今年的厨技大赛会是怎样的设计呢？新唐人艺术总监池农申女士在接受本台主播方飞的专访时，畅谈了大赛背后的创意构思。
农森啊，站在这里就让我想到去年我们新唐人厨技大赛在这边举办两天的这样一个盛况。那当时呢，这个时代广场这一部分就是被打造成了唐朝长安的这样一个风貌。那今年还会延续同样的这样一个设计理念吗？
当然，这个是一个永续经营的文化活动。长安也不是一天打造成的。
没错。那为什么当时想要把时代广场打造成长安这样的一个？
其实这个联想很容易，就是 Times Square 是每个人都想要来的地方吗？当年的长安，我们从那些历史，从那些诗词，你也可以看出来，那时候的人就是想往到长安，就想来学习长安城的那些文物，生活，尤其美食。所以我相信那个时候长安城一定有很多的餐馆，所以我就觉得很自然就把这个联想起来。新唐人要办这个厨艺大赛。
哎，农森，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大唐的这样的长安的这种设计哈，你把它搬到了时代广场。那你觉得就是说，当时唐朝的长安和今天的纽约市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我想来到纽约的人，第一个就想说我要到时代广场来。每年那个大苹果，全世界人都在看着它掉下来，对不对？长安城呢，你从王维的一首诗里头，两句话，我觉得就已经把长安的国际性点出来了。
嗯，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意思就是说，啊，这个长安城啊，一早这个门都打开了，国家啦就打开了，然后这个万国衣冠，就是世界各国人穿着不同的衣服在那边朝拜，等着看这些官员们。这就是我所从读到
国际性，
非常的国际性。然后你也可以从我们各种文物啊，你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器皿，它的那个风格不是只有一样性，它是比如说连草游牧民族的那种水皮壶，它可以把它变成打造成一个金银器的一个。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来，当时它不但是文化上非常开放，它的那个技术科技应该也是非常的厉害。
那农森，刚才你说的是相同之处哈，但是呢，唐朝的长安和1200年后的纽约市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我觉得长安城甚至是有机，我一直讲就是说，所以有机就是它，我感觉是一种，很人性的。时代广场来，你看到的都是那种人造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新唐人，我觉得我们来这边办这个厨具大赛，它有很多层的意义，把这种中国美食的神话，把它带到这个时代广场来。还有就是说，今年啊，我们当然因为我们是第二次在时代广场办这个活动，所以有些东西 去年不够周到的东西，我们今年比如说动线上啊，会跟观众有更多的互动。我想这种真的是一个有序经营的东西，不是一次两回就可以做好的。我想今年应该会做得更细致一点，更周到一点。
那农森哈，刚才我们谈了，就是说这个时代广场把它打造成大唐的长安城的这样一个风貌，那去年有很多创意和设计，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那个移动餐车，它非常有古风，但是又很实用，能不能谈谈这个设计是怎么来的？
光设计是不够的，还要需要有人把它做出来。那就是我非常幸运，我有一个很好的团队，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在那一个餐车里头要容纳这么多东西，有冰箱，有材料，还要火炉，这个每一环节都不能有问题。我们这个餐车的屋顶是在台湾做的，
这个屋顶很特别哦，
是
一块一块的瓦拼出来的，是吗？
是，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有一个故事。原来我们构想是说分割成三片，然后到美国来的时候再把它组装，结果呢拿到的是62片。你就知道那个工作量从3片到62片是多艰难。然后第一天还倾盆大雨，不但没有漏雨，而且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
技术的一个结晶啊。那农森去年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的这个颜色，整个这个场景的颜色，那很多人也很喜欢。
我的感受，它就是一个橘色的，一个充满这个，是一个很有机的橘子，是橘色的，对不对？袈裟这种很祥和的、很光明的，也是橘色的。所以我觉得橘色最能够代表大唐的那种色彩。
哎，那你老是说有机，你是指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用这么一个词？
哦，你没看现在，只要什么东西打上个 organic， 它的价钱就可以加上2-3倍，对不对？因为现在我想假的东西太多了，就是冰冷的东西太多了。有机的话可以代表的就是跟土地有连接，跟你的就是说生命有一个很密切的相关。
那农森你看哈，就是我觉得大唐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就是很大气包容，又有很辉煌的文化。那你觉得我们现代人哈，从唐朝人这样的一个生活艺术啊、生活智慧中可以学到什么呢？
就是长安城，它有各国的人，它的文化，你可以从它的器皿，可以看出来它的设计，它不是就是一种的，它色彩很丰富，以外造型，比如说你看到那个法门寺地宫挖出来的那些器皿。它有甚至有，
太让人惊叹了。
对，
一个小小的那个很精致东西，原来是用来泡茶叶的。
是，所以从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他实际上是非常开阔宽广，他没有什么怕或是要躲藏啊，或是要隐藏什么东西。
那我们现代的人也可以试着能够心胸宽广一点。
我觉得新唐人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所谓的过去中国美食的神话真的呈现出来。
对啊，想一想，我们还有7个星期，这个今年的新唐人厨具大赛就要在这边举行了，真是很让人兴奋哈。而且我相信呢，就是新唐人每年的这个厨具大赛也会成为纽约这个大都市有机的一部分。
去年我记得我有2个朋友就在这附近上班哦，他不知道我们，我也没告诉他我们在那边办活动啊，就他就说他是出来吃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被我们的那个主菜的菜香吸引到，然后就他坐下来进来，我就跟我们做 tasting 了。所以今年我想这个 tasting 是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是，我们翘首以待。好，谢谢农森。